这一天来到了一座深山里头，这个山的名字叫做丸子山。这会儿啊，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唐僧走得又累又饿了，就让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去找点吃的东西。孙悟空把身子蹭得一纵，跳到一朵白云彩上，手搭凉棚，四下一望，只见山连山，树连树，根本就没有人家。他看了半天呐，才看见正南有一座高山，山的向着太阳的那一面有一片鲜红的小点儿。他一看，嗯，是喽。孙悟空奔的跳下了白云，就对唐僧说了：“师傅，这会儿没有人烟呐，不能化斋。我看见南边山上有一片桃树林，请师傅稍等，带徒儿去采来就是。”唐僧高兴了：“好啊，出家人不怕苦，有桃子吃就不错呀。悟空，你快去快来。”
是。
孙悟空答应了一声，刚要走，忽然一想，不好，这荒山野地雾气弥漫，说不定会有猛兽妖怪呀。他有点不放心，就回过身来，用金箍棒在地下画了一个圆圈，把师傅和师弟都围在圈里头了。师傅，这会儿怕有妖怪，徒儿走了，你们坐在圈里头，不要出来，见人也别问，见食物也别吃，等我回来再一同赶路。说完了，奔的一个跟头就没影了。唐僧、沙和尚、猪八戒看孙悟空走了，就都坐在圈里头了。唐僧和沙和尚盘了腿儿，和尚掌闭上眼睛来打坐。猪八戒坐不住，他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彩，一会儿又摸摸肚子，一会儿又拨了拨了大耳朵，嘴里头还嘟嘟囔囔的说呢：“哼哼，短命的猴哥，你花样真多，大白天的哪来的妖怪呀？哼，不许动，那不许吃，老坐在圈里头，你这多别扭啊！”
唐僧啊，冲着他摇了摇头：“
不要闲话，快快打坐。”“嗯，好好。”猪八戒这才勉强的合上掌，盘腿坐下了。
这时候，忽然从他身后边的一棵干树的旁边闪出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儿，右手啊挎着一个盛饭的竹篮子，一扭一扭的走过来了。八戒闻见饭菜香的味儿了，立刻忽扇着耳朵，悄悄地站起来，走上前去问道：“喂，
女菩萨，你上哪儿去呀？你手里的提的是啥东西呀？”
小媳妇一看见猪八戒，显出挺害怕的样子：“哟，你是妖怪吧？”“
你怎么说我是妖怪呀？不要乱讲啊！我不是妖怪，我是东土大唐僧人，要去西天取经的。”“
哦，不是妖怪，你长得多怕人呢。”“
我耳朵大福气的，嘴长有吃的。要是我老猪也这么多心，还说你是妖怪呢。”
小媳妇一听啊，脸色一变，又连忙的陪着笑脸：“哦，小师傅啊，你真会说笑话，我到这儿来呀，是特地送斋饭还愿的，我不是妖怪。”“
好啊好啊，你不是妖怪，我也不是妖怪，咱们大家都不是妖怪。”
小媳妇点了点头，看了唐僧一眼，就问猪八戒：“那边地下坐的是你的什么人呢？”“
啊，那是我师父。”“
哎呦，怎么坐在地下呢？地下多凉啊。”小媳妇一边说着，一边往唐僧那边走，刚要凑到唐僧的身边啊，金箍棒画的那个圈嘶的冒起一道金光，把小媳妇打倒了。 一篮子饭菜全扣在地上了，那个饭菜一下子啊都变成了又烂又臭的脏东西了。贪吃的八戒一看还着急呢，
你瞧你瞧，可惜一篮子吃的你全糟蹋了。
小媳妇儿爬起来定了定神，眼珠一转，哎，小师傅，我看你们是饿了，这一篮子饭也不够你们师徒吃的，前面不远啊有座天王庙，你们何不到那儿去化斋呢？猪八戒一听乐了，立刻就叫他师傅，哎师傅，哎师傅。唐僧睁开眼睛了，
啊八戒，你为什么走出圈去了？
哎呀师傅，咱们才傻呢，前面有座庙，哎，那儿有饭吃啊。
哦，真的吗？
嗯，他说的。
小媳妇赶紧过来搭茬了，是真的，要是没有庙，我这一篮子斋饭往哪儿送呢？唐僧啊是个封庙烧香见佛拜佛的出家人，听说前面有庙就要前去。沙和尚在旁边啊就提醒师父，
师父，大师兄还没回来，不可走出圈啊。
嗯，是啊。
唐僧又有点犹豫了，猪八戒一心想吃就一个劲儿的催，
哎，我说师傅快走吧快走吧。
正在这时候，孙悟空扛着一只大蜜桃回来了，一看有个小媳妇儿跟师傅说话呢，一闻呢有一股子妖气，小媳妇儿看见孙悟空了，吓得直往后退。孙悟空把一双金睛火眼一瞪，盯住了小媳妇儿，仔细的一瞧，啊，原来这个小媳妇儿是个妖精变的。孙悟空生气了，好你这个妖怪，说着扔下了蜜桃啊，立刻从耳朵眼里头取出金箍棒，找打，和手起棒落，一下子就把妖精变的小媳妇儿打死了。唐僧啊，看不出来是人是妖啊，他还以为孙悟空把好人给打死了呢，后气得不得了，
你真是不知好歹，怎么无故的伤人呢？啊，
师父，这个女人是妖精变的。
哎，胡说嘛，她分明是个吃斋念佛的善人，你怎么说人家是妖精呢？
哎，师父，您哪知道啊，凡是妖怪想吃人肉的时候啊，总是喜欢用遮掩法变成了好人的模样来迷惑好人，等你进了他的圈套啊，他就要下毒手了。正说着呢，忽然从小媳妇的尸体上头呼的冒起一股黑烟，原来刚才孙悟空打死的呀是妖怪的假尸首。妖怪的真身子趁着唐僧师徒说话的功夫，吃的冒了一股黑烟呢，逃跑了。孙悟空一看也顾不得再跟师傅说什么了，提了着金箍棒就追呀。这个妖怪呀，就是住在丸子山坡月洞的一个千年白骨精，他很有两下子。他一看孙悟空追来了，就回手一指树下的一块大石头，嘿，这一指那块石头立刻变得跟他一模一样了，他就用这个石头变的假白骨精啊把孙悟空引走了。引走了以后，真的白骨精就站在山头上咬牙切齿地说了，哼，好厉害的猴头啊，眼看他师父唐僧就上了我的圈套，没想到让这个猴头看破了。哼哼，我听说唐僧的肉吃了可以长生不老，我绝不能轻轻地放了他。我还得再去骗他一骗。说着那个白骨精跳下山坡，摇身一变呢，他变了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手里头拄着龙头拐杖，儿啊， 和他一边走着一边哭儿，就朝着唐僧他们这儿走来了。猪八戒看见了就嚷：“哎，师傅，不好了，那小媳妇的妈妈找女儿来了
啊！”
唐僧吃了一惊，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个老太婆已经走到面前了，一见唐僧拜了拜：“长老，老身万福。”唐僧只好合掌说了一声阿弥陀佛。哎，请问长老，可曾看见我的女儿吗？
这个
唐僧不敢回答，八戒连忙就说：“可是手里头提着一篮子饭菜吗？”“
是啊。”“
啊，没看见，没看见。”八戒说着赶紧用身子挡住了躺在地下的小媳妇的尸首。老太婆一把拉开了八戒，扑过去就哭开了：“儿啊！”扑完了儿，用手一指：“你为什么害死我的女儿？”他一边哭一边转身就要去拉唐僧，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孙悟空回来了。他一看白骨精要拉自个儿的师傅，立刻跳过去把唐僧轻轻的一推，让老太婆拉住他自己的手了。老太婆还以为拉的是唐僧呢，心里的正在得意，走了几步刚要使法术，忽然听见背后一声大叫：“再吃老孙一棒！”啊！白骨精回头一看，是孙悟空，吓得他浑身一抖，脱了真身呐。孙悟空手快呀，一棒啪的又把他的假身子给打死了。孙悟空大怒，抡起金箍棒还要再打，唐僧一把拉住他了：“
悟空，你连害他母女两条人命，这是何道理啊？”“
师傅，您错了，徒儿打死的不是母女，都是一个妖精变的。”“
胡说，明明是两个好人，你偏偏说人家是妖精。”
唐僧啊不信，一口咬定了说这是俩好人。白骨精呢就趁着这功夫又扑的一声化了一股黑烟逃跑了。孙悟空提了这金箍棒就要追啊，猪八戒拉着他不放，还在唐僧的面前告状：“
我说师傅，您看好好的一个小媳妇，一个老太婆，全叫他给打死了。”
唐僧气得大叫了一声：“逆徒！”孙悟空连忙就跪下了，唐僧啊就数了开他了：“
哼，说什么妖精，分明是你野心没退，打死母女二人还哄骗为师，天大的罪过呀，这怎么得了？”“
师傅，您想想，这深山野谷百里之内，多见树木少见人呢，哪来的年轻的女人呢？白发的婆婆又怎么能到这儿呢？这明明是妖精变的，要害师傅啊。”“
哎，你大胆，你执迷不悟，为师要念紧箍咒了。”
孙悟空想一时半会儿的也讲不通，只好就说：“师傅，您不要动怒，徒儿下次不敢也就是了。”沙和尚也在旁边讲情，唐僧才说：“
这次饶了你，不念紧箍咒了，下次要再害人，我就不认你这个徒儿。”“
是是。”“
起来吧，待为师与这两位屈死的善人超度一番。”“阿弥陀佛。”唐僧叨叨唠唠冲着两个假死尸念了一阵的经，这才又接着往前赶路。
孙悟空心想，白骨精早有害人之心呐，这次逃走一定不肯罢休。我若是不打，师父性命难保，我若是再打，师父恼怒念起紧箍咒，我可真受不了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有了，带我老孙赶上前边去，先除了这个妖怪再说。想到这会儿，他就对唐僧说了一声：“师傅，我去前面探山寻路。”说完提着金箍棒就先走了。 咱们再说那个白骨精，他两次变化人形都叫孙悟空给看破了，他还不死心，就又生了一计。他心说，那唐僧心慈面软，善恶不分，已经恼了猴头了，我要三施巧计，变一白发老丈，攻一下唐僧的心，管教他们师徒断绝恩情。
狠毒阴险的白骨精啊，哎，摇身一变，他变了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左手捧着一本佛经，右手捻着一串佛珠，一路念着阿弥陀佛，一边念一边就往山下走。孙悟空一看，怒火上升，迎上前去，举棒就要打。那个老头真鬼，他从金箍棒下边一窜，飞快的直奔后边的唐僧去了，嘴里头还大喊，哎呀，救命啊，救命啊。唐僧听见喊声，立刻快步上前，老头一头扑到唐僧的面前，又哭又嚷，长老救命啊，长老救命啊。唐僧刚要伸手把老头儿扶起来，孙悟空已经赶到了。哈哈，你这个妖精好生狡猾，找打。说着就要打，唐僧这下可气坏了，逆徒大胆。孙悟空只好住手了，心里头又急又气。那个老头不等孙悟空开口，就抢着先说，好啊，你们打死我的老妻和女儿，还要加害老汉，你们出家人的心好狠呐！我倒不如一头碰死在你们的面前不？孙悟空气得心发炸，手发痒，呸，妖怪还敢胡说。唐僧气急了，拦住孙悟空，就是妖怪也不许打。那个老头更是火上浇油啊，好啊，你们把人当妖，害得我一家好苦啊，长老，你徒弟这样行凶杀人你都不管呐，你还行的什么善，念的什么佛，朝的什么山，取的什么经。孙悟空一听，急得眼都红了，师父您别听他的花言巧语了，嘿，妖怪招打。说着举起棒就要打，没想到这位不知好歹的唐僧啊，不但不信孙悟空的话，反倒念起紧箍咒来了。这一念不要紧，悟空头上的金箍越勒越紧，疼得孙悟空也打不了了，赶紧抱脑袋，师父哎，不要念了，疼死徒儿了。唐僧不听，还是念，念哪念哪，那个白骨精变的老头儿心里头可高兴了，他心说，嘿嘿，唐僧啊，唐僧，你上了我的当了，哼哼，你这个猴头啊，这回知道我白骨精的厉害了吧。孙悟空一眼看见白骨精那副得意的样儿，就忍着疼站起来了，师父您就是咒死徒儿，我也不能饶了这个吃人的妖怪。说完了，他举起金箍棒，忍着疼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朝着老头啪的就是一棒。唐僧一见更火了，使劲的念紧箍咒，孙悟空疼得满地打滚，这么一来呀，那个白骨精又使了个脱身法逃走了。这时候沙和尚猪八戒也跪在地上哀求师父，师父喂，别念了，师父您别念了。唐僧见悟空疼的那个样，也有点不忍，就停住了紧箍咒语，有心饶了孙悟空。不想诡计多端的白骨精一看唐僧动了慈心了，要饶孙悟空，他又生了一个毒计，从山头上扔下一条白绸子的素绢。唐僧接过素卷一瞧，上面写着呢，佛心慈悲，切忌杀生，纵徒行凶
难取真经。唐僧一看天飘素卷，这一定是佛祖的点化呀，
就对孙悟空说了，我本想饶你，可是佛祖不能容你，你回花果山去吧。
孙悟空一听师父不要他了，扑通的一下跪下了，苦苦的哀求。沙和尚猪八戒也在旁边讲情，唐僧不听，立刻从行囊里边取出了笔墨纸砚，写了一封贬书，
拿去吧，从今往后再不要来见我。
孙悟空非常的难过呀，师父，我实指望保护您西天取经，没想到您今天要赶走了我，我只好听您的话就是了。师父，请上受徒儿一拜。唐僧把脸一扭，
我是个好和尚，不受你的礼。
孙悟空心诚，一心要拜，就使了个分身法，从脑后拔下三根毫毛，扑的一吹仙气儿，变了三个孙悟空，连他自己一共四个，围在唐僧的四周。那唐僧躲不开了，只好受了孙悟空一拜。孙悟空拜完了，跳起来收了毫毛，就对沙和尚说了，师弟，你保护着师父西天取经，一路上要多加小心。
是。
孙悟空嘱咐完了沙和尚，又对八戒说了，
八戒，此去西天，你一不要贪吃，二不可贪睡，师父有难你要拼死相救，就是碰上刀山火海也不许胆小，你要记住了。
嗯，是是。
孙悟空还不放心，又对八戒说，
八戒，你们要遇上打不过的妖怪，提起我孙悟空，他们就不敢害师父了。
唐僧搭茬了，
我是个好和尚，不提你的名字。
孙悟空叹了一口气，哎，师父，您不要怨恨，我打死的是人是妖，以后总会明白的。师父此去要多多保重，徒儿去了。说着孙悟空含着眼泪离开了师父，驾着云回他的老家花果山水帘洞去了。再说唐僧跟他的徒弟沙和尚猪八戒继续着往前走，他们刚走出了一片树林，就看见前面山上果然有一座金光闪闪的天王庙。唐僧要去拜佛，师徒三人就上了山，走进了庙门，抬头一看，上面有一尊佛像。唐僧他们立刻跪倒，说了一声弟子东土唐三藏。话还没说完，哦，刮起一阵阴风，八戒一看不好，拉着师父唐僧往外就跑。跑出了庙门，回头一看，嗨，哪是什么天王庙啊，原来是一座黑森森的大山洞啊，上面写着坡月洞三个血红的大字。庙里头那尊佛像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白骨精啊，大声怪叫着追出洞来了，就要捉拿唐僧。沙和尚抡起禅杖，猪八戒举起铁耙子，轻康的跟妖精打起来喽。打来打去，他们不是白骨精的对手，唐僧沙和尚让一群小妖精捉到洞里去了。猪八戒一想，我要再被捉进去，谁来搭救师父啊，他就拼出全身的力气啊，照着白骨精康就是一耙。他主意拿定了，就驾着云来到了花果山，见住了孙悟空，把师父让白骨精捉去的事儿一五一十的说了。孙悟空一肚子委屈啊，本想不去，猪八戒又是磕头又是作揖，只赔不是。孙悟空想，师父是个好人呐，这都怪白骨精捣鬼，害得我们师徒分离，现在师父有难，我不去救谁去救啊，再说那个白骨精实在可恶，我一定要除掉他，保护师父西天去取经。想到这儿，他就跟八戒说了， 看在师徒往日的情分，
我去
头前带路。
是是，
他们俩驾着云，不一会儿就来到了白骨精住的坡月洞外边了。孙悟空让猪八戒先去打头阵，把白骨精引出来了。他们打了没有三两个回合，猪八戒就被捉到洞里头去了。不管孙悟空怎么在洞外边叫骂，白骨精反正再也不出来了。这怎么办呢？孙悟空正想主意呢，嘿，忽然看见四个小妖怪忽闪忽闪忽闪抬着一顶小轿子从山底下走上来了。原来是白骨精请他的干妈金蝉大仙来吃唐僧肉的。孙悟空灵机一动，悄悄地躲在一棵大树的后边，等轿子过来了，他噌的一下跳出来，本本金箍噜棒急本本，就把四个小妖怪连那个轿子里边坐的金蝉大仙都打死了。这个金蝉大仙呢，是一只母狼变的。孙悟空拔下四根毫毛，扑的一吹，四个毫毛变成了四个小妖，他自己往轿子里头一坐，把脑袋一摇晃，哎，他变成了金蝉大仙的模样了，大摇大摆的混进了坡月洞。那个白骨精呢，还以为是真的干娘来呢，一个劲儿的给他磕头，或立刻吩咐小妖们架起油锅烧起火来了，又吩咐把唐僧、沙和尚、猪八戒都捆上来了。假金蝉大仙一看见唐僧，立刻就想上去拜见，又一想不行，还不是时候呢，他就假意的对白骨精说了，哎，我说儿啊，你好本领啊，哎呀，你的方法可真妙啊，但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法术把他们捉来的呢？白骨精说，干娘啊，女儿我三次变化三形就把他们骗来了。